2006年5月25日至6月14日，应全球民主和平联盟德国之盟的邀请，著名历史学家辛浩年先生访问了德国和欧洲各地，并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汉堡、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法国的巴黎、荷兰的海牙和西班牙的马德里发表了《中国崛起与台湾前途》的专题演讲。这是继2005年6月辛浩年先生访英巡回演讲后第二次赴欧洲发表演讲。2006年9月16日，应加拿大大纪元时报温哥华分社和中国研究与中国民主论坛的邀请，辛浩年先生在加拿大温哥华中央图书馆发表演讲，与海外华侨畅谈中国的命运和台湾的前途。2006年10月8日，应大纪元时报蒙特利尔分社和魁北克中华公所的邀请，辛浩年先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康哥迪亚大学发表了题为《中国命运与台湾前途》的演讲。
什么才是中华民族的进步？那就是我们念兹在兹的先民主后统一真繁荣。谢谢。
辛浩年先生在这些演讲中回顾了世界主要民主国家以及中国走向共和的艰难历程，预示着经过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中国人民走向共和终将成功。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认为两岸争议的关键不在统独，而是在于民主政治制度与专制独裁制度。他呼吁台湾人民珍惜来之不易的民主，用民主对抗专制，而不是用独立对抗统一。辛浩年先生的演讲得到了不同背景、不同观点华侨们的一致认同和响应，这也成为辛浩年先生2006年演讲活动的一大特点。下面就请您欣赏2006年10月8日辛浩年先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康哥迪亚大学的演讲《中国命运与台湾前途》的第一部分《中国命运篇》。
谢谢主办人，谢谢在蒙特利尔还有这么多的华侨愿意和我一起来探讨我们祖国的命运，探讨台湾的前途，非常感谢大家。我想我在讲演之前，我有几点要说明的。第一，我有一个自由身份，我这一辈子除了做过少先队员以外，没有参加过共青团，没有参加过共产党，我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更不是民进党，我就是一个自由的独立的知识分子。我要讲的话就是我自己要讲的话，和国内国外的任何政党和政治组织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在谈到我自己祖国的问题的时候，我不小心触犯了他们的话，也请他们包容批评或者批判。这是我的第一个说明。第二个说明，我有我的民族立场。我知道在海外有各种各样立场的中国人，我说我只有一个立场，那就是中华民族的立场。这个立场说简单就两句话，我们一切爱自己民族的人都希望我们的民族进步，我们一切爱自己民族的人都希望我们的整个民族能够真正的进步，而不会去为了一个部分的具体面的利益去影响我整体的利益，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利益。站在这个民族的立场上，那我们就能够真正为中国说话，为了中国的进步讲我们的心里话。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尤其是在海外各种政治背景林立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普通文化人和学者，我十年来坚守着这个立场，从来不曾变过。第三个，今天台湾十分热闹，我跟台湾的任何政党没有任何关系，对于我来讲，我只希望他们能够保住自己的民主，捍卫自己的民族，为全中国和整个民族做一个榜样。 而我不希望介入台湾内部的任何矛盾和冲突，因为今天想台湾乱的是那个党。任何一个希望中国好、民族好、也希望台湾好的人，可以坚守自己的立场，但不可以介入台湾内部的纷争，因为台湾内部的纷争闹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那真正的能让那个党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了。这是我简单的三个立场，我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我想今天的题目叫做中国命运与台湾前途。要想讲中国命运，必须明白从19世纪到现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出现了两个中国，这是不用讳言的。因为1912年的元月一号有了一个中华民国，1949年的10月1号又有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虽然是先后，可是直到今天为止，在海峡两岸，他们的关系是分裂的、分治的，甚至于是对立的。所以要想了解中国的命运，特别是近代中国的命运，我们不能够不把这两个中国的命运基本上搞清楚，我们不能不把这两个中国的性质基本上搞清楚。我们只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我们才能从这两个中国的命运里面既看到我们历史的过去，也能看到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未来。那么现在有很多朋友连对中国这两个字都发生了疑惑，有中国吗？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中国吗？我想有过，这不是凭感情、凭臆想，而是凭事实。中国是什么？总的一句话，中国应该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而不是任何一个其他民族的民族国家，这是一个总概念。用我们的前辈历史学家陈志平教授所下的定义来说，什么是中国？中国就是早期的华夏民族和华夏民族文化，后来的汉民族和汉民族文化，团结周边的少数民族，共同团合发展起来的一个东方的巨大民族，这就是中华民族。我认为它的概念是非常清晰和正确的。那么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是中国，还不能完全解释我们今天很多的疑问。那么第二个概念就是中国是什么？中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国家概念。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号称5000年历史上，3000年有记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朝代一个国号叫中国的。可是我们的几千年历史上都自认自己是中国。我们只要打开2500年前中国当时的历史文献，特别是一经三传，孔子的春秋、左传、姑娘传、春秋公羊传，我们就可以发现他们记载的很清楚。比如说大周朝的天子周惠王就曾经跟楚成王说过，正而一月之乱不侵中国，大周朝的天子承认他就是中国。第二，大周朝是一个典型的封侯建国的国家，封建国家，他的所有的封国承不承认是中国呢？也承认是中国。著名的齐桓公是春秋一霸，造成他春秋一霸的著名的政治家管仲就曾经说过一句话，齐公保中国而让夷狄，齐桓公曾为了保卫中国而白打戎狄，难打满夷，也是承认中国的。第三，中国境外的那些政治集团和国家承不承认有一个中国的存在呢？承认。当时正在崛起的楚国，他的楚成王就有一句话说得很漂亮，他说我满夷也，今诸侯相亲相杀，我有臂甲，欲观中国之政。一言以蔽之，不论是大周朝的天子还是境内的各封侯 国还是境外的政治集团和国家都承认有一个中国的存在，所以这个中国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的传统国家概念，因为其后的三千余年一直到今天我们都承认有一个中国的存在，这个中国它不是我们的国号，在1912年之前，可是它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传统国家概念。大家都说秦始皇统一中国，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在公元前221年，没有人说秦始皇统一秦国，没有人说秦始皇统一赵国、韩国、魏国，只说他统一中国。可见中国这个国家概念在秦始皇统一之前就已经存在了。2000年之后，在他的专制时期的末尾阶段，蒙元灭了我们的大宋啊，满清灭了我们的大明啊，他们用武力征服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甚至灭了我的国。结果呢，他有武力能灭我，我能文力去同化他，最后不是他灭了我中国，而是他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部分。这是在整个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当中是十分罕见的。所以中国的第二个概念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民族国家。第三，只有一个中国。到1912年中华民国创建的时候，中国的3000多年的纪年史上只有一个中国。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国家，他们都不叫中国，但是他们都承认自己是中国，甚至要去争夺中国的正统政治地位。大家想一想，在我们几千年的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故事叫五胡乱华。五胡乱华，这五胡的第一胡刘渊，第一个要乱中华的，他的口号是什么？他的口号要继承汉朝的天下，他建的国家叫大汉。他不是乱华，他是企图治华统华，他承认他是中国。五胡十六国的时候，北方的北周武帝、北魏武帝，他们提出了宗周的口号，就是认大周朝为祖宗，也就是要把自己拉入中国历史的范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不仅要娶汉女，不仅要穿汉衣，要学汉文化，而且要求他的族人鲜卑人死后都必须葬在中国。他们没有说他们不是中国，他们是外族侵入了中国，可是却把自己当成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在中国的历史上延传下去。更没有人说我们跟中国从来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承认这个关系。我们知道朱元璋起兵造访，后来开了大明朝的江山，他的口号是什么？是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大家都知道李自成要推翻大明朝，可他不是在推翻中国，他是认为明朝腐败，他要建立一个好的明朝，因此满清在关外勾结他的时候，要他共同来灭掉中国的时候，他断然拒绝，宁肯失败不与外敌相勾结。大家都知道洪秀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借用西方的宗教和中国传统的所谓农民革命的具体事件相结合的第一人，但是洪秀全不是世界天主教廷的一个支部，洪秀全要推翻的是清妖的满清王朝，要建一个太平天国，这个太平天国才是他心中的真正的中国。在他的寝宫里面挂的是中国历代皇帝的画像，摆的是孔夫子的灵位。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中国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国家概念，它还是中华民族的整体国家概念。虽然在1912年之前，它从来没有成为一个朝代和中国境内的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分裂时代的国家的国号，可是它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在中华民族历代子孙的心中，它就是这么三个概念，一直到今天为止还凝聚着海内外无数的华人和我们自己的同胞。 明白了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才是中国的由来，也是一个中国的由来。那么什么时候又出现了两个中国呢？到了1912年，孙中山先生领导共和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创建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缩写变成了中国，中国成了名副其实的一个国家的国号了，成了我们中华民族民族国家的国家的总概念了，还是一个中国。可是1931年11月7号，前苏联的国庆日，中国共产党在前苏联斯大林的命令下，在中华民国境内江西省瑞金地区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简称也叫中国。当然我这里不想再重复说什么叫苏维埃了。第二年，日本仿效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满洲国，第三个中国出现了，但是中国人不承认他。就这样3000多年的纪念历史上的只有一个中国，到了1931年11月7号，只因为苏联斯大林的命令，在中国建立了第二个中国。而且就在纪念第二个中国的第二天，苏联莫斯科真理报上面发表了第三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文章，他的文章说得很清楚，中国这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创建了一个新中国，这才是真正的革命的中国。两个中国就这样出现了。
青浩年先生在他的著作《谁是新中国》一书的导论《论革命与复辟》中，以反春这一自然界季节转换中的现象来形容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他把年轻的共和国比作是早春的新生命，把顽固的复辟势力比作是暴雪与寒风。虽然春天已经到来，然而暴雪与寒风仍会不止一次的，甚至是相当长久的肆虐并蹂躏刚刚萌芽的新生命，直至冰雪消融，绿草茵茵的春天真正来临。辛先生革命与复辟的理论是对世界主要民主国家以及中国走向共和的艰难历程和命运的精辟总结。
既然近代中国有两个中国，那我们第一要看性质，第二要看命运。而要想看性质和命运，我们最好的办法还是进行比较，因为没有比较没有鉴别。第一个比较，我们从欧洲几个著名的共和国它的历程它的性质来比较1912年创建的大中华民国的性质和历程。首先我们看看在这个世界上，自从有了共和国以后，共和国怎么来的就决定了它的性质。共和国怎么来的呢？共和国都是推翻君主专制统治而建立的天下由天下人来共同管理的共和国，简单的说就是推翻专制创建共和，没有一个共和国家不是这样建立的，这就是共和国的性质。那么命运呢？历程呢？我举四个例子，我们举完这四个例子以后，我们再来看中华民国，我们就一目了然了。在座的都是海外的朋友，都对世界是有很清楚的认识。英国1641年因为清教徒而诱发共和革命，革命爆发以后打起了国内的战争，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面，原来的斯图亚特王朝2次复辟均被推倒， 1649年5月19号，克伦威尔创建了英吉利共和国。英国国会向全世界发表宣告，英国本土及其所在地区上的人民决心团结起来建立一个共和国，国号即英吉利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是产生在共和思想还子虚乌有，共和理论还根本不存在的时代，可是这个共和国还是坚持了11年，一直到11年之后，他才被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在反动将军蒙克的支持下发表宣言，宣布复辟。斯图亚特王朝推翻了11年的英吉利共和国，复辟了整整28年，一直到1688年英国爆发光荣革命，英国国会颁布了一部限制王权保障民权的宪法，又叫权利法案。这个时候的英国在经过了48年的专制和民主的较量之后，终于开始走向虚金共和，在这个世界上创建了一个在王冠下实行民主走向共和的新政体。英吉利共和国的命运不佳，命也很短，只有11年，可是他留下了共和的历史，共和的思想，他留下了共和的进步的力量，他在专制和民主的较量当中，在英王朝的5次复辟1次成功的艰难过程当中，他留下了共和思想，他造成了一个共和思想和共和理论的建设和形成。大家都知道赫布斯的社会契约论否定了专制军权，紧接着洛克的分权论提出了君主立宪，又紧接着汉密尔顿的人民主权学说高喊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就是在共和和专制的反反复复的较量过程当中，一个共和思想为基础的共和理论终于在这个世上开始出现，为未来的共和国奠定了一个政治的理论的基础。这是英国，我希望大家记住的是，英吉利共和国只存在了11年，到开始走向虚金共和的时候，它已经经过了48年的反复较量，这之后的较量还很多，今天就不说了。1789年7月14号，法国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建立了一个君主立宪的法兰西王国。可是他的国王和王后不安于失去部分权力，结果勾结普奥俄的军队，出卖法国和法兰西民族的利益，里应外合，试图扑灭这个已经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法兰西王国。结果呢，真正的革命派罗伯斯庇尔他们发出了为祖国而奋斗的号召，捍卫法兰西的共和进步，砍了国王和王后的脑袋，创建了法兰西共和国。1792年9月22号，法兰西共和国创建，并且随之颁布了世界上第一个彻底的共和，直截了当的共和的新宪法。法兰西共和国诞生了，它的命运如何呢？希望大家记住下面的年代：1792年9月22号，法兰西共和国创建，史称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到了1799年的11月9号，由于欧洲的专制势力组成7次反法联盟，企图在法国推翻共和，实行专制。法国北部旺代地区的落后的农民在全法国掀起叛乱，打着我们怎能没有国王的口号向巴黎进军。内外夹攻之下，共和国的执政者们决心找一把利剑来捍卫共和，抵制外族入侵，荡平国内的农民叛乱。他们找到了谁？找到了年轻的革命将军拿破仑，他们把他当着一把剑找回了巴黎。可是这把剑在回到巴黎之后，迅速地走向了军事独裁。这把剑终于在回到巴黎的5年之后，1804年宣布推翻法兰西共和国。 创建了拿破仑帝国及第一帝国，说白了就复辟了君主专制。法兰西共和国因此而灭亡了整整十年，到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欧洲君主终于把波旁王朝已经倒台的国王的弟弟路易十八，就普罗旺斯伯爵推上王座，共和国不但没有再生，继续灭亡16年，这已经灭亡26年了。1830年，巴黎人民再次爆发革命，喊着法兰西共和国万岁的口号，推翻了普罗旺斯伯爵，推翻了波旁王朝的复辟的王政统治。结果呢，共和国并没有成功，建立了七月王朝，法兰西共和国继续灭亡了18年。1848年2月，巴黎人民喊着共和国万岁的口号，终于推翻了七月王朝，创建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共和国因此而获得重生。可是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拉巴，他要学他的叔叔，他也要做皇帝，4年以后，他强迫法国人民公民投票，所谓公决，一个虚假的公决，推翻了第二共和国，推翻了法兰西共和国，恢复帝制，建立了拿破仑第二帝国。法兰西共和国又灭亡了18年，一直到1870年9月2号，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国王路易波拉巴在色当与德军战败。2天之后，巴黎人民高举着共和国万岁的口号，终于推翻了第二帝国，重建了法兰西共和国及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共和国建国之后，很快又遭遇到形形色色的专制势力的反扑，在其后长达19年的时间里面，打败了5次专制势力的反扑和企图卷土重来。在法国革命爆发整整100年的时候，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终于完全的被确认和确立了。我希望大家记住的是，这个在全世界产生了进步影响的法国共和革命及其他的产物，法兰西共和国灭亡了62年，整整62年呢，灭亡了2次，两次重建。如今他的三色旗终于是一代又一代的永远的飘扬下去了。革命与复辟的较量，共和国的命运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不是爆发了共和革命共和就成功了，而是爆发了共和革命以后必须迎战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第三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俄国1917年2月爆发共和革命及民主革命，推翻了长达306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的专制君主统治，建立了俄罗斯共和国。它也是三色旗，可是它的三色旗跟法国不一样，是横的。法国的三色旗是直的红蓝白，它是横的红蓝白。可是这面国旗在俄罗斯共和国的领土上飘扬了有多久呢？8个月，1917年2月飘起了俄罗斯共和国的旗帜。高尔基说，俄罗斯人民100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克伦威尔说，共和国的总理克伦威尔说，一个漫长的黑暗统治终于结束了，俄国人民终于从绝对的专制走向了绝对的民主，光明在一瞬间就来到了我们俄罗斯的大地上。可是这个光明就维持了8个月之久，就在列宁的4月背叛、7月背叛，直到10月背叛彻底成功，以所谓的共产革命的名义推翻了刚刚创建的俄罗斯共和国。这一推翻，俄罗斯共和国就灭亡了整整74年，一直到1991年，当前苏联共产党政权轰然一垮之后，俄罗斯共和国的三色旗重新在莫斯科，在俄罗斯广袤的土地上飘起来了，国歌也响起来了，国号也回去了，还叫俄罗斯共和国。今天大家知道 俄国的总统叫普廷，普廷是哪个国家的总统？俄罗斯共和国的总统。这个国号就是74年前的那个国号，就是1917年2月民主革命所创建的那个共和国。可见第一共和的魅力无穷啊。第四个例子，德国。1919年2月，德国爆发民主革命，创建了德意志共和国，颁布了世界上被称为最民主最共和的宪法，魏玛宪法，即德意志共和国宪法。可是1919年2月创建，1919年4月，苏联就派人在他的国家里面，在他的巴伐利亚地区发动共产革命，篡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20年3月，原来第二帝国的东部的行政长官又开始发动政变，冲进首都，进入政府总部，结果当然是失败，两次都失败了。所以德意志共和国创建之后，魏玛宪法颁布之后，他们维持了长达14年的德国的民主的和统一的进步状况。1933年希特勒正式上台，毁掉魏玛宪法，祸国祸害德意志共和国，危害了整个世界。一直到1945年希特勒失败，德国分裂，被其他国家共管和占领，一直到1949年西方国家在西边的德国建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它的建立宣言里面有明确的两条，第一条，我们继承的就是1919年2月德意志共和国的国统；第二条，我们继承的就是1919年2月德意志共和国的宪法，魏玛共和国宪法。同样49年，苏联在德国的东部创建了所谓德国的民主共和国。就这样到1989年10月，东德共产党垮台，到1990年，西德统一了东德。从1919到1990，漫长的71年时间里面，真正民主统一的德国才几年呢？前面是13年，到现在是多少年了？16年。中间呢，德国的希特勒毁发护国整整13年。德国分裂了44年，可是今天的德国走向了民主，也走向了统一。我想这四个例子可能会概括全世界所有意在走向共和的国家的基本命运和历程。它揭示了一个真理，共和不是天掉下来的，是人民争取来的。第二，共和在革命之后可以创建一个共和国，可是共和国将会面临着被颠覆的威胁，甚至是很漫长的时间。而浮皮了的专制政权为了维护已经失去的天下，他会在专制制度重建之后进行更加疯狂的和残酷的集权专制统治，哪怕他是建立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之下。我们从这四个共和国的历史看到了共和的命运走向共和的道路。那么我们今天，我们把这四个共和国的命运记住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中华民国，我们的大中华民国